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英法空袭叙利亚，打击普京威信，同时呢让俄罗斯武器面临争议。媒体观察中国为何替叙利亚叫屈，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希望尽快从叙利亚撤军，中国驻香港高官称国家安全无两制之分，引发争议。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整治自媒体，人民有没有选择低俗的权利。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对美中贸易战的担忧不断加深，有美国专家建议到了应该检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周讲话中所做承诺的时候了。习近平在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呼吁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曼宁在日经亚洲评论中写道，如果习近平的讲话确实反映了他的想法，可能会使美中进行严肃的双边谈判。曼宁称太少人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他说贸易纠纷不只是关于市场份额赤字超过产能，而是关于谁能主导所谓第四次产业革命，也就是会超过90年代互联网兴起的科技潮，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 3D 打印、新材料和新生物技术，他预计呢会成为全球增长的新的关键动力。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星期天表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两制之分，只有一国之责。泛民主派认为这个言论呢是为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法立法造势，引起社会的反响。香港特区政府4月15号首次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获邀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制度还不完善，没有一个健全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泛民政团社民联到港岛金钟举办研讨会的酒店外抗议，表示中共政府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名扼杀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击异己，重申反对任何试图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举动。最近美国对叙利亚的导弹袭击呢可能会继续加大，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压力。韩国主要报纸星期一在一篇社论中称，美国对叙利亚的袭击是对平壤的警告。社论认为，如果金正恩想要避免潜在的打击，他就必须要考虑放弃核武器。不过也有分析意见认为，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可能让金正恩更为担忧，如果朝鲜放弃核武，将会失去他的威慑力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对联合打击发动化武攻击的叙利亚政府的军事行动表示极为赞成，并希望这次惩罚不仅可以阻止叙利亚继续为所欲为呢，还可以震慑其他国家。不过中国反对美国及盟国在未获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俄罗斯呢，是叙利亚的亲密盟友，一直支持阿萨德政权。白宫说，川普总统仍然决心从叙利亚撤出美国军队。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已经说服川普总统继续保留在叙利亚的美国军队。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天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使命没有改变，总统始终十分明确美国军队要尽快回国。桑德斯还说，美国希望彻底粉碎伊斯兰国组织，并将努力防止它东山再起。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天对法国的 BFM 电视台说，十天前川普总统说美国应该从叙利亚撤出，我们已经让他深信有必要长期留在那里。法国两天前与美国和英国一道行动，对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空中打击。马克龙总统说，有证据显示叙利亚政府使用了毒气，有必要进行导弹打击，维护国际社会的信誉。他还说，俄罗斯是叙利亚的同谋。 在星期六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军事打击中呢，俄罗斯并没有像事先这个高调威胁的那样击落和拦截美国的巡航导弹，这让许多人担心美俄武装冲突得以避免。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特约记者白桦来谈一下俄罗斯国内对这一次空袭行动的反应。白桦你好。
啊，徐波你好。
俄罗斯媒体呢对这一次空袭行动都有哪些评论？俄罗斯官方又都做了哪些回应呢？白桦。
这次军事打击之后呢，那个许多俄罗斯的这个评论人士，他们认为呢，其实尽管这一次打击的这规模比这个去年的军事打击规模大呢，但是没有造成这个人员伤亡，而且呢，许多报道说，就是说事先呢，美国和这个法国呢已经这个通知俄罗斯了，而且呢，这个俄罗斯呢又把这个军事打击的目标呢通知这个阿萨德政权，所以说呢，这个没有造成这个人员伤亡，所以说呢，这次这个军事打击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呢，是主要是突出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另外一个呢，为这个阿萨德政权呢画一个红线，就是不允许他再一次使用这个化学武器。另外呢，许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评论人士，他们也认为呢，这次军事打击的一个主要目的呢，是这个测试俄罗斯的反应，特别是测试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防空反导防御系统这个反应。还有这个许多军事评论人士，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一个目标呢，那么有不同的这个巡航导弹打击，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载体，运载这个巡航导弹载体攻击这同一个目标，那么显示呢，就是说这个美国、英国还有法国的三方呢，等于是这一次协同的这个大规模的训练行动，有可能为未来对这个伊朗或者是这个朝鲜呢采取军事行动呢做准备。那么俄罗斯军方他说的就是说有这个70%的这个巡航导弹呢被这个叙利亚的这个防空系统这个拦截下来了。俄罗斯的这个这个官方媒体呢也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批评这个调门呢现在也越来越高，而且呢在这个一年以后川普总统当选这个一年之后呢，俄罗斯也逐渐这个提升了对川普总统这个批评的调门。另外呢，在这个军事打击之后呢，在这个克里米亚呢甚至还出现了这个有人示威呢，把这个川普总统还有这个英国首相梅还有这个马克龙总统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肖像给烧毁这么一种现象。但是至于说就是对于说俄罗斯军方他说这70%的这个巡航导弹被叙利亚拦截呢，那么许多俄罗斯的这个评论人士呢他们提出这个反对提出异议。比方说像这个俄罗斯的有一个叫伊瓦绍夫的这么一个他退役的这个退役的俄罗斯这个上将，那么他过去是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个军事合作总局的这个局长，那么因为他这个立场呢批评美国批评西方呢，所以说中国媒体呢也时常引用他的一些话，他就说俄罗斯军方说的这个70%这个巡航导弹被拦截下来呢，这是一个谎言，等于是撒谎。他说这个他对这个叙利亚这个防空导弹系统呢这个非常非常了解，他说根本做不到，根本不可能。另外呢，就是很多评论认为，就是说这次呢避免了这个俄罗斯同美国的这个直接的对抗的威胁，因为在这个军事打击之前呢，很多这个媒体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等于这是第二次的这个古巴导弹危机，有可能这个俄罗斯同美国这个兵戎相见。另外呢，甚至有这个电视媒体上也有这个电视节目在讨论说，哪种食品呢可以这个长期储备。这样呢，就是这次终于避免了俄美之间的直接动手。但是呢，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说，双方之间呢处在这一种这个战争的边缘上，这个徘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说呢，许多这个俄罗斯和美国专家认为，他说就是说，不指望俄美关系变好，那么呢，双方应该尽量避免的这个擦枪走火这种可能性。
好的，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呢，它部署了号称能覆盖叙利亚全境的这个先进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那么中国呢，从俄罗斯采购的这种防空系统，最近我们看到也开始交货了。但是 S-400 防空系统这一次在美英法三国的空袭行动中却没有露面，保持沉默。那么俄罗斯国内对此有哪些反应和评论？中国购买的这个 S-400 防空系统啊，真的是像俄罗斯吹嘘的那样能够在实战中 发挥强大的威力吗？白话。
对，这次的确是俄罗斯这个 S-400 呢，吹嘘的很多，但是这一次呢，没有这个俄罗斯没有这个使用这个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不管是这一次，去年的这个美国对叙利亚的攻击行动当中的 S-400 也是保持沉默，也同样是没有这个派上用场。这样呢，所以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系统呢，成为这个许多军事分析人士关注的一个焦点。他们这个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系统确实是威力确实是非常强大，我们像俄罗斯所说的那样，还是这个是一个这个纸老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叙利亚战场上呢，俄罗斯部署了很多这个新式武器。那么一些新式武器呢，俄罗斯开始用了，但是唯独这个 S-400 防空导弹呢，俄罗斯迄今为止这个一直没有用。所以说那个许多这个俄罗斯的分析人士也担心，由于俄罗斯没法不用这个 S-400 防空导弹系统，那么俄罗斯的许多这个潜在的这个武器买家呢，也可能会对这个 S-400防空导弹系统究竟有这个威力，究竟是有多大呢？会产生这个怀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俄罗斯真的这个动用 S-400防空导弹系统，那么也会对这个就是对俄罗斯和美国直接爆发冲突的这个有这么一种威胁。还有这个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比方说1991年的这个美国发动沙漠风暴行动当中呢，这个第一时间呢就是把这个伊拉克这个萨达姆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也是俄制的这个给打掉了，美国获得这个制空权。以色列和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当中呢，也出现了很多这个事件，就是把这个俄制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给打掉了。所以说从历史这个一些事件来看呢，并不像俄罗斯这个说的吹嘘那么，实战当中并不像这个防空导弹系统，并不像俄罗斯这个说的那么好。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这次英美法三国军事行动呢，观察人士认为呢，可能会打击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威信。那么白话，你在俄罗斯看到这种迹象了吗？
对，的确很多人说这次因为俄罗斯事先说的话，他说的话放的很强硬，他说的如果要是美国这个军事打击的话，那么美国会承担这个很严重的后果，甚至这个俄罗斯参谋总长的格拉西莫夫他甚至说的就是说俄罗斯不仅会拦截这个美国这个巡航导弹，甚至会这个击落这个巡航导弹的载体，那么就意味着会这个击落美国的飞机和这个军舰。但是呢，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所以说很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分析人士，他们认为是等于这个打了普京的一个耳光。那么就是说，普京可以欺负这个像乌克兰的格鲁吉亚这么这个实力比较弱的这个对手，但是一遇到这个实力非常强大的对手来讲，普京就不敢这个动手，就说回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说普京呢，虽然说这个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很强大的这个军力，但是呢，实际上呢，对这个萨达姆政权呢，没法采取这一种保护的措施，等于就是说俄罗斯其实没有这任何的这个行动。那么就是说，不仅是普京的威信呢受到这个打击，普京在这个阿拉伯国家当中的形象呢也受到打击。
好的，
但是也有这个分析人士说，普京有可能会采取一些反制措施，比方说对这个萨达姆政权呢提供
对阿萨德政权
援助。阿萨德政权。
好的，我们感谢白话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空袭了叙利亚的化武基地，中国为叙利亚叫屈。川普总统宣布对叙利亚进行了精确打击，中国媒体表示英法美攻击叙利亚是可耻的。那么在外交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媒体都和官方保持了一致。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媒体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海涛你好。
你好许波。
川普总统周末呢对美国人民发表讲话说，英美法三国要采取联合行动打击阿萨德政权对本国人民滥用化学武器的这样一个举措。那么中国我们看到官方媒体很不高兴，抨击呢美国是国际流氓，为什么？
因为呢是中国的媒体，大家都知道他必须和政府保持一致嘛。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说，那么就是对美国的这次做法持一种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在国际法当中不应该这个使用单边的这个军事行动如何如何。那么中国的这些媒体呢，因为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嘛。我们在刚看那个环球时报在周日他发表一篇社评，他的社评题目就是说这个英美法攻击叙利亚是可耻的，是无耻的行为。那么 他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呢？他就说你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你们采取行动，你们美英法都是常任理事国，你们采取行动，你们不经过联合国授权，你们自己就行动，这就等于是无疑是等于是一个国际流氓，如何如何，所以对这个美国是一种强烈的这个批评态度。
那么除了我们看到社论，中国媒体的这个社论和观点之外，他对这个事件的现场还有什么其他的报道吗？
新华社呢，他发表一篇这个就是所谓的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他有动员了十几个记者来报道了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负面的反应啊，包括英国反对党工党啦，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啦，古巴外交部啦，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等等。你看他这些方面呢，他都是一些比方伊朗啦，古巴啦，委内瑞拉在国际上都支持度都非常低的一些国家。英国他也是不是说是执政党，是反对党。那么他援引这些东西，他最后你看有十几差不多二十个记者联名写的一个这个，就是说美国他想说什么呢？美英法的这次行动获得了国际上社会的什么反对，但是实际上大家一看，你明眼你援引的这几个这个国家也好，这几个人物也好，都在国内国际社会是非常这个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一种人物了。
那么在叙利亚问题上，我们看到呢，中国是一贯的和这个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站在一起，所以中国媒体这种表述也不令人奇怪。但是媒体有没有介绍中国采取这种行动的具体的背景呢？
像这个《环球时报》的社评，他当然就提到了，他就是提到这种俄国啦和这个叙利亚之间的关系，和美苏美国、俄国、叙利亚之间的关系。特别他提到，就刚才我们看那个新闻当中，你曾经提到过，就是说这次对这个朝鲜问题的影响，他提到的就是说，如果美国能这次打击叙利亚，你金正恩你要听好了，也可以因为同样的问题来打击你朝鲜。这个就是说他把这三个问题和这个普京和金正恩等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的媒体呢基本上都是这种看法了。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整治自媒体，人民有没有选择低俗的权利。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政府正在进行新一轮整治自媒体的行动，继上周暂停四个新闻资讯类自媒体移动应用程序的下载服务之后呢，中国广电总局以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为名，永久查封今日头条网站、热播的娱乐性平台、内涵段子客户端及公众号。周末呢，新浪微博又传出了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清理行动，内容包括色情、暴力和同性恋题材的漫画和短视频。中国当局屡屡以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由，围剿大众喜爱的所谓低俗娱乐产品，引发人们的强烈不满。那么什么是低俗？什么是高尚？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人们有没有选择包括同性恋在内的所谓低俗的权利？不同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应不应该 有一个共存的空间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中国广电总局取缔内涵段子的理由，我们看到是导向不正、格调低俗，前者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者的罪名呢是低俗。那我就首先我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加给内涵段子的这两项罪名呢？
就算是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也构不成取缔的理由。因为低俗不犯法，低俗不算罪，低俗也有存在的理由，也有存在的权利，这是第一啊。第二呢，我们也浏览了一下这个内涵段子，有一些内涵段子确实是很低俗，但也有一些内涵段子其实并不低俗啊。他有些内涵段子可以看成是一种黑色幽默，
嗯，
讽刺时事、讽刺现实、讽刺权势啊，所以我们有理由这个怀疑，当局对那些低俗的内涵段子固然很反感，可是当局对那些不低俗的内涵段子恐怕还更反感。那么事实上也是啊，我们看到这个内涵段子的出现是2012年问世的啊，那么在过去几年间发展的非常快，它的客户这个多达好几亿而在就在过去这五年间，我们知道那些严肃的、格调高格调的一些不同的意不同政见一些意义的表达，一直遭到很严厉的打压。反过来呢，在过去这几年间呢，倒是些低俗的东西，当局好像是网开一面，有了相当的这个发展的空间。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呢，当局在收拾完了那些严肃的、高格调的那种意义表达之余，又来收拾这些所谓这个低俗的东西来了。也就是说，他对从现在这个打击取缔这个内涵段子可以看出，就是现在习近平当局对言论的控制这个进一步的强化。他已经就像很多人指出那样子，已经从这个威权回归这个集权，因为威权至少他对一些所谓低俗的一些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呢，他还不那么严厉的去控制。而现在呢，习近平在对这个方面也要加以严加控制，所以他也反映了整个这个当局他从威权转向集权的这么一种危险的倾向。
那么接下来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据说内涵段子呢在中国很火，那您看不看这个娱乐平台？您怎么看内涵段子？它的内容究竟有多低俗呢？
我是偶尔也浏览这一类的这个网站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特别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年轻人所喜欢的东西。虽然我有点年纪，但是这个我还是愿意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所以这个我也看到就是一些就是它的相关内容啊。其实我认为里边除了当然有一些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讲的这种黑色幽默啊，或者甚至有一些个这个比较被认为低俗的一些笑话都有，这种看淡的这种事情其实大家都有体验，这个并不见得就是这些东西就不能看。那么我倒是看到另外一些说法，就是一个呢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线下的这个段友们的活动，比如说有些情侣他们这个进行这个段友的聚会啊，然后比如说还搞一台无人机啊，然后来这个 指挥这个航拍啊，然后呢他们就组成一个比如车友队搞航拍，还有一些人呢他们聚在一起做公益，给这个聋哑儿他去送公仔啊，送些玩偶啊，然后送椅子呀、啊、送课桌啊，送话剧啊，送体育用品啊，他们也做不少的好事儿。所以这个你不能以这么一个就是说低俗两个字就一言以蔽之，把人家所有的内容都归入低俗，这个是显然是有问题的。
嗯，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他们自己创作歌曲，然后在他们的这个平台上传播，还灌成了唱片这个还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我认为从身心健康上来讲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很向上的、很正面的一些内容。但是现在我看到另外一些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他这个平台被封，除了这些罪名，这个极大的罪名以外，恐怕还有经济利益上的原因。
嗯，
就是这个今日头条在刚刚这个创办的时候，当时的网信办主任卢伟就已经对他失手，就是当时有一段也对他们有威胁。后来呢，那他们当然你非得你不只有亏损，所以呢可能据说是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这个卢伟掌控的公司10%的股，然后以后呢这个平顺。那现在这卢伟出事了以后，他的这个主管部门就换了，
嗯，
就发生了新的这个利益结构的问题，原有的，
嗯，
和新来的。
好的，那看起来呢，
他们也没有谈妥。
张先生，
这个。
张先生，对不起，张先生呢？现在他的连线呢，好像不是特别清楚，有一些故障。但是张先生他讲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局啊查封这个内涵段子呢，恐怕不完全是他的内容，也有其他的原因。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讨论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张先生最后呢，他谈到这里边也可能有经济因素，因此呢，我们看到注意到《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评，叫《挑战国家底线者》。国家有权利让他血本无归。总之了，这个原因很复杂，我们在接下来讨论中呢会逐渐啊我们涉及到这些原因。我们看到这个内涵段子被取缔之后呢，就引起社会上的巨大反响，有段友们有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其中网上广泛流传一篇呢介绍美国电影叫《人民反对拉里·福林》的这样文章，题为《人民应该有下流的权利》。啊，首先我请胡先生呢简要介绍一下这篇文章以及他在中国的当下的这个现实意义，你看这样好吗，胡先生？
这个拉里·福林是个真人真事啊、这个人本来是个小文痞，他创办了一个色情刊物，这个按照那个文章把它翻译成这个皮条客，也要把它翻译成风月女郎。那么这本色情杂志比花花公子还要色啊。那不仅如此呢，福林还把这个杂志作为一个平台，专门去羞辱和攻击那些道貌岸然的享有崇高道德声望的那些政治家和一些这个道德领袖。那么因此呢就招惹了不少官司，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官司呢，就是他攻击了一个牧师，一个这个道德享有很崇高的道德声望的一个牧师，登了一个广告，那个广告暗示呢这个牧师和他的母亲乱伦。当然他在广告下面也加了一行小字，说这是滑稽广告，不能当真。那么这个广告引起轩然大波，那么就打起官司来。原告就控告这个福林他是诽谤，另外呢他给当事人造成了精神伤害。后来呢法院呢判的结果呢诽谤这一条没有成立，因为说就是没有人会相信你这个攻击的事情是真的，连那个广告自己下面也有个小字的说明，就是这不能当真啊。但是呢他确实给当事人造成了精神伤害，所以 判决柏林就是赔款和这个和这个罚款那柏林不服气，他就又上诉到巡回法庭，巡回法庭呢依然维持原判，他还是不服气，然后一直告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呢后来就撤销了原来要求这个柏林进行这个经济赔偿的这个裁决那么所以这就这个就成了这个美国这个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那么这篇文章就人民应该有下车的权利，就主要就讲说这么段故事特别就其中尤其强调呢这个柏林自己也承认他的东西就是很下流但是呢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其他的东西那不一样，就受到保护就更有保障了他的律师也很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应该有他律师一再强调，尽管他本人完全不同意这本杂志，也不同意这个拉里·柏林的这种做法这种观点，但是呢他仍然认为维护他的权利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人民应该有下流的权利所以这点来说呢，在这个意义上呢，他和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共当局取缔内涵段子有类似之处
好的，
因为他也提到的就是应该有下流的权利但是就不同的就是呢在美国那些高尚高格调的那些不低俗的东西的那个言论的权利受保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这是这个皮条客的他这个案例之所以引起大家这个关注，就是因为他本身确实是相当下流，而且是引起一般公众不满的这么一条而你现在中国的做法呢，它不仅仅是对所谓低俗的东西、下流的东西在禁止，而且它首先禁止的还是那些更高那个高格调的那些严肃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它和中国情况是有些是不太一样的。
好的。那么这篇文章呢，给人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那一句话，人民应该有下流的权利。那我请教张先生啊，套用这篇文章的逻辑，人们自然会问出这样一类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高尚，什么是低俗，这些概念是由谁来决定的，人民有没有选择低俗的权利。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这个我记得，这个西方一位哲人，这个还是斯宾诺莎说过，人是什么？就是半是野兽，半是天使。所以到底这个是野兽还是天使，是低俗还是高尚呢？这个问题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完全随人性而定。而不是呢由这个官方下一个定义就能够决定的。而且我呢，这刚才这个胡兵先生讲到的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呢我没时间看，但是很多年以前我就买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叫做这个我作为社会弃儿的一生，作者呢就是这位拉里·弗林特。那么这个我拥有这本书，可见我也有多低俗啊。这个但是我也很难想象，就是我们的官员们有多么高尚，每天在那儿满口的仁义道德，讲着高大上的各种理想，各种这个伟大的这个梦想，但是呢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生活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呢也是确实有很多人都在感兴趣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类所谓低俗的传播正好是满足了这个比如说国人的一些好奇心。就是说这个低俗一下，一个是可以娱乐，一个呢可能这个你看这个拉里·弗林特啊，他出版的这个《风尘女郎》这个杂志啊，他除了就是他跟这个花花公子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花花公子是给中产阶级看的，所以呢他把这个色情和人体啊都艺术化模糊化，但是他出版的这个《风尘女郎》呢，他就把读者定位在草根阶层，他说我宁可让十位卡车司机看《风尘女郎》，而不愿让一位大学教授研究风尘女郎，那才是我追求的质量。所以他这个他的传播是有他的这个自己的路径的。那么当然这一点我
正好昨天也有网友在跟我讨论这个事儿，就是说郭文贵他的传播是不是就有这样的特点，就是走低俗路线。后来我想了想，还真是，他走的就是下三路，但是下三路的东西确实在传播上有效，当然有所不同啊，就是说这个你到底是从生活的角度出发去传播这些东西，你还是有政治背景的传播，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像这个段子们啊，这个段友们，他们传播的东西多数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生活，就是把生活你说他玩笑化低俗化也可以，但是呢他中间其实反映的是青年人的生活。
嗯，
当然还有就是像这本书它也是一个学习法律的必读书，就是他拉里弗林特之所以能打赢这场官司，就是因为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他这个给予的这种言论的自由。
嗯，
所以他是打着这个言论自由这个原则他打赢了这场官司，但中国这一点正好就相反，就是你没有言论自由，哪怕是那个你是低俗的言论自由也不可以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法跟贵国比。
好的
啊，贵国确实是比我们在这方面要开放的多。谢谢。
好，现在呢我们来把我们的听众观众接进节目中来听听他们的观点啊。我来接电话，首先是福建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晚住云和许天心，岭山岭水雾华清。西方这些同性恋啊，这个色情低俗文化是这个麻醉中国人、灭亡中华民族的精神鸦片，所以我们必须坚决抵制。
好的，谢谢福建的叶先生，明白您的观点。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我先回答他那个。人民是没有选择低俗的权利的，人民只有做那个清心寡欲苦行僧的权利。
嗯，
而统治集团却是一伙垄断权力、利欲熏心、男盗女娼而且恶贯满盈的混世魔王们。最后我觉得那个官方这次一系列的活动还是从本质上还是要剥夺人民心灵上的自由。
好的，谢谢浙江的庄先生。下一位河北的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哎，你好，许波。
嗯，
哎，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抓紧时间。
我想说一下，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
嗯，
当人们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被剥夺的时候，中国人无动于衷。当一个破 APP 被查封的时候，然后他们才知道要上街捍卫自己的权利。然后这不是很幽默吗？
嗯，
我只能说，这一个猪一样的民族没救了。
好的，谢谢河北的傅先生。下一位，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
您好，我听了那个北京的张先生刚才的讲话，我才知道像张先生这样的大学教授也和我们一样，就是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但是如果张先生便于透露的话，还能不能透露他还关心一些什么？
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我们现在呢，除了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之外呢，我们大量的网评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李中办，他说中共独裁集团是人民的死对头，和纳粹法西斯同样反对一切个性，往往是以反黄色低俗为手段呢，维持他们控制思想的目的，尤其是对质疑他们合法性的民主自由思维，会施以残酷手段封锁扼杀在萌芽中，从反右文革8964到现在的内涵段子无一不是如此。陈和鸟，这位网友说，所谓低俗段子呢，就是让民众看到最真实的人性，无论总统还是平民皆有人性。所谓低俗段子呢，就是用幽默的通俗好记的艺术形式让民众看到事物的本质。所谓低俗段子，就是让没有话语权的民众有了公开调侃的社会热点难点的机会，但是他调侃了装模作样一本正经的权威与权力。所以下面是三杰号， 傅政辉，亚至所谓低俗文化呢，其实是一种宗族社会特征的道德观，和宗教极端主义有相同的本质。这种表面上的保护，根本上就是政府垄断对文化的解释权，结果呢，就完全扼杀了老百姓的创造力，人为的大量制造了精神病患，对中华文明的进步只有副作用。我们现在也还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还有电话，我们在这个线上在等。我们现在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会逐渐的让这个电话以及网评再逐渐进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按照中共的概念，互联网上的自媒体和社交平台普遍存在的这个内容低俗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目前呢，大多数我们看到都是限期整改，唯有内涵段子受到了永久性关闭的这样严厉的惩处。所以原因刚才张先生讲了，原因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它的低俗内容吧，您同意这种判断吗，胡先生？
我同意。之所以内涵段子遭到这么严厉的打压，估计也和内涵段子的组织化有关系。因为内涵段子生成了一个有庞大数量的也自称为段友的这么一个客户群体，就形成了一个不是组织的组织，因此呢，就具有了一定的集体行动的能力。那我们看到他们很多段友，因为他们人数众多，除了在线上他们互相联络之外，还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尤其是在这次被取缔之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那么一些段友在组织一些这个集体的抗议。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很多所谓抗议的视频呢，倒不是这次因为这次事情才发生的，而是以前的他们举行的一些活动。不过这至少说明呢，确实段友他们有一种经常性的一种那个联系，有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有一种那个没有组织的名义，但是有组织的这个实质，能做出一些组织才能做出的这种集体行动啊。在这点上，就和当年我想就和这个当局镇压法轮功有类似的地方。当年当局之所以要镇压法轮功呢，那主要也是就是因为法轮功虽然没有组织的形式，没有组织的名义，但是有组织的这种功能，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而这点呢，当局是最忌讳的。所以你看到，而这个现在的社会呢，你本来在尤其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都有这种需要，除了衣食住行的需要之外，还有就是结社的需要，需要这和确立一种归属的需要。因此呢，在严厉禁止结社自由的中国，那么有些方式是原来人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方式，由于它从某个方面给人们结社这个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于是你发现这个东西它马上就变成那种实际上的一种结社行为。那么内涵段子就是这么一个典型。我想当初设计内涵段子的人，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个东西居然会发展到如此的规模，而居然会形成这么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这种集体的能力。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他是当局镇压之所以要对内涵段子严加惩处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的，一位叫西元的网友，他回应胡先生的观点，他说内涵段子本身没有什么，但中共现在惧怕的是形成了一个团体，有自己的口号，有自己的组织，就像王健房歌里所唱的在人间一样，只有推倒了中共的柏林墙，中国人民才能获得自由和新生。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内涵段子的这个段友们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社会组织的这样一个雏形，这才犯了中共之大忌，这才导致中共痛下杀手。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这个内涵段子呢，它一开始的设计啊，它是定位成今日头条的这个用户的导流入口。那么所以它会弄一些非常抢眼的东西来这个来引导这个网友去观看。那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内涵段子还有包括今日头条它的排序，它的这个各种消息的排序，它是以这个点击量来排序的，它不是按那个中共设计的，就是按以政治或者以这个党的领导作为那个排序的先后。所以呢，就是说它表达的其实它引导的或者是它反映的是这个网友最感兴趣的东西，这是一点。那还有就是所谓社会组织这一点，我其实我在 以前我们也就谈过，就是说这个90后这一代啊，他已经是新兴人类了，他是跟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以这一代跟这个长辈们的冲突那是必然的。
嗯，
哎，这个我们看这个太阳花运动，还有什么雨伞运动，其实都是这个港台两地的这些个年轻人，互联网一代和这个前辈们的这种冲突，啊，它背景是这样，还有很多国家的这种黑天鹅的这种公众事件，其实反映出来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谁这个在互联网上有号召力，谁就可能当选，
嗯，
谁就可能改变投票的结果。那么这个当然贵国这个川普总统他就比较会玩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其实这个传播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了，但是呢这个管理者他还是用原有的思维来想管住。
嗯，
这个就我前几天也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5年前我有微博的时候我举过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穆巴拉克倒台之前，埃及政府也曾经断网，然后断网的结果就是让大批这个不问世事的这些个魔兽玩家
嗯
都上街散步了。所以现在这个事儿也是一样，就是这个是一个弄巧成拙的先例，而且是很多年前的先例，我就把它翻出来说了一遍。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管理部门他们现在犯的也是同样的错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失去青年就会失去未来。
嗯，
对一个政权来讲，对一个政党来讲尤其如此，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这若干年以来啊，他们一直在这个坚持不懈的大量的制造这个政权的敌人，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共的官僚们啊，管理部门做得非常成功。
嗯，
他们成功的用他们的权力为这个政权制造了大量的敌人，甚至是掘墓人。
好的，
啊，谢谢。
Peter Wind 这位网友回应张立凡先生的观点，他说针对包括内涵段子在内的这个自媒体的整治打压呢，是共产党独裁式政体必然的选择，这种类型的政治体系最害怕两件事，独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和独立的公民团体组织，所谓内容低俗只是一个借口，独裁体系最害怕的是公民形成一种共同身份感的组织，最害怕任何一个有机体的有独立的价值形态追求的组织的存在，即便是这个组织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诉求，权力越集中越不合法就越害怕，他们要将一切有可能形成规模的组织扼杀在摇篮之中。我们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我认为那个低俗俗称叫恶搞，是吧？
嗯，
我认为恶搞不是幽默，是吧？但是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呢？我想是你像赵本山被称为梁宏达还有毕福剑恶搞三人帮，为什么赵本山还成为小品王呢？是吧？就是在那个春晚上给他创造了舞台，但是毕福剑就不行了，毕福剑就恶搞到政治领导人，是吧？就是中国现在缺乏政治批评，正常的政治批评，一些政治批评成为敏感话题，所以说有些人就用恶搞的方式来发泄政治上的一些情绪。再一个，当时我认为那个恶搞按说它不是幽默，但是在禁止的同时要在政治上开放一些，就是一些正常的批评。
嗯，好，谢谢。下一位，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以后中国啊，要可能要打仗啊，要肃清内部的一些个一己之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再说了，你这一己之声有没有他推翻什么什么什么防火墙啊？这人民也获得不了什么自由人权。
嗯。
真正获得自由人权的是强大夺取世界的利益然后分享给人民，就是正义。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网友的评论，各种观点都有，给大家选读一些。变异的90后，对不起，这位网友说所谓的低俗不过是借口， 不如寻找查封的真相是什么？我觉得无非是有了一些公众群体映射社会时政热点而已，当局项庄舞剑。驴子这位网友说，封杀内涵段子无非就是党的声音无处传播了，对年轻人的思想控制效果越来越差了，所以下了狠手。 Edwin Chen 这位网友说，低俗是什么鬼？我不知道也不清楚，低俗是与性有关的话题吗？请问中共高官中有几个不低俗？薄熙来的性丑闻，各种贪官的性丑闻，这些性丑闻破坏社会道德的能力远高于低俗段子。中共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他搞出了多少低俗丑剧，例如江青、贺子珍、刘汉。这位网友说，段子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对民众来说还是很受用的，生活段子不管高尚还是低俗，都不是官方刻意要去查办的。那我们刚才呢选读了这么些这个网评，现在又回到我们这个就是人民这个大问题，就是人民究竟哈有没有选择低俗的这样一个权利。我们看到在有关拉里·弗林这个电影里面呢，有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如果我们对某些人认为下流的东西竖起了一堵墙，那么各种各样的墙就可能被竖起，到那时我们就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做不了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抵制低俗和下流，明天就可以抵制丑陋、贫穷以及社会少数人的权利。我请问胡先生啊，今天的中国呢，在某种程度上呢，被不幸而严重。我们看到新浪微博呢，周末正在发起一个新的整治措施，对象竟然包括了同性恋题材。这个问题上你有什么看法，胡先生？
昨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就是不一样的烟火一样可以绽放啊，其中谈到呢，同性恋和双性恋都属于正常啊，不算疾病。那这么看来呢，这次倒还不至于这么极端，连同性恋都成为这个讨伐禁止的对象了啊。但是这个问题依然是存在的，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弗林电影里的那一句话，就是任何事物的破坏都是从边缘开始，也就是对言论自由的这个侵犯，它往往是从那些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错误的、有害的言论开始。那么所谓低俗的、下流的言论，一般人都很不以为然，都认为这个有害。所以当这个去禁止这些言论的时候，大家不以为意，甚至呢反而去推波助澜。那么可是这个口子一开，那么今天你这样这些言论，明天就可以对另外一些言论去加以限制。所以在这种问题上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尤其有着这个非常沉重的惨痛的教训。你说从文革搞到那种文字狱，那种言论搞到那个程度，那和一开始这个中共执政之初啊，他们就以那种打就有很大的关系。那我都记得很清楚，50年代初，这中共毛泽东发起过一个这个就是个批判胡风的运动，当时胡风就讲过一句话。自批判胡风，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当年批判胡风的时候，那其实在党内以及在社会上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赞成的，因为觉得胡风东西确实很反动。可是从批判胡风开始呢，确实中国的文坛就一步一步走向了更越来越深重的这种文字狱。它正好说明了，就是我们要保护言论自由，那就首先就不单要保护我们认可的、我们认同的那个言论，其中呢也要保护那些我们不赞成、我们反对的那种言论，也要保护那些大多数人当时都认为错误的言论。只有这样子呢，这里头就需要呢，所以就是对这个言论问题做一个形式化的规定。因为以前我们总是去判断一个言论，该不该禁止，总要去考虑它的内容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呀，是香花还是毒草啊，符不符合这个主义那个原则呀？那这么一来永远争不清楚，那所以关键是要确立一种形式化的规定。那么它只要属于言论，那么就一律不能用权力去强行禁止。有了这一条呢，那我们才能够守住言论自由这个它的一个基本界限。在这方面，像这个不管是美国的这个弗林的故事也好，我们最近眼前发生的事情也好，尤其是过去那我们这个经验教训，都让我们现在呢要更加注意到怎么样来保护言论自由。在今天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尤其要对这个当局任何限制打言论自由做言论自由的做法表示一种抗议，逐步争取言论自由。
好的，那么刚才胡先生提到了《人民日报》昨天发表那篇文章，不一样的烟花 也可以同样绽放。的确，他维护了同性恋的权利。但是我们注意到，许多评论人士也注意到呢，这是一个纠偏的文章，就是说呢，这个看到当前社会上由于这个限制低俗的这个结果，就是社会上许多人跟进，结果把这个事情推向一个极端。人民日报终于发现了这种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必定不是一个完全道德化的社会。有人说呢，你限制了所谓低俗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限制了人民的权利问题。限制低俗的必然结果就是扼杀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政权现在处于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一方面呢，它的这种极权主义的这种走向，它就是要限制这个人民的思想自由，也包括低俗权利啊。那么它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就是说我以前谈过，我说现在从十九大以后，我现在发现这个纠错机制经常会就是有可能不存在，现在看呢可能不断的会有问题出来，然后呢又不得不加以纠偏啊。因为我们看这个去年年底这个所谓北京市的像驱逐低端人口啊，什么净化天际线呐、这些个举措，最后呢它其实都推行不下去，就是一种拍脑门的决策，最后可能导致的就是非常荒诞的后果。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把这个内涵段子禁了以后呢，它引发的这种社会反弹，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官僚管理层啊，他在无意中，他们总是不断的扩权，但是这扩权的过程中，他无意的，可能是无意，也可能是有意的，他激活了一件事儿，就是他把这个90后这一代年轻人，互联网一代年轻人，对这个政权的这种对立情绪给激活了。而且一旦激活，他很难回收，啊，而且呢，官方又不能承认说自己错了，他能够纠偏，他又纠不了这个偏，所以呢，这一下子就是他又得罪了一个很庞大的，而且是年轻有活力的、有行动力的这个人群，这个是他们犯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错误，啊，当然这种错误我觉得是出一种计划经济的思想，就是包括什么要搞中央政务区啊，要搞城市副中心啊，它这套的规划和我前面讲的区低啊、净化天际线，其实都是同一个思路，都是那个当年他们那个这毛时代极权主义时代的那种计划经济的思路，他把这套思路还引用到了这个思想文化领域，也想搞这一套东西，这个呢就很让人想起一个什么呢，就是所谓法西斯美学。法西斯美学的特点就是一个是强调高大上，哎，要十全十美，还要整齐划一，所以你看这个法西斯美学展示的人体美都是十全十美，包括他们拍这个奥运会的那个片子，被认为是法西斯美学经典的片子，以及中国偏好的，比如像这个张艺谋搞的各种那种大场面的这种团体式的演出，还有朝鲜也爱搞这类东西，动不动就是团体操，动不动就是集体舞，哎，这一类的东西其实都是极权主义最喜欢的东西。他不喜欢什么东西也有，就是纳粹他要消灭精神病人、残疾人、聋哑人，然后同性恋者，
好的，张先生，
还有一切的劣等人。
好的，对不起啊，时间关系啊，张先生的观察很有意思，但是没有时间谈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叙利亚挨打，中国为何与西方不同调？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